恩典见证，读出恩典的家人们主日蒙福。圣经上记载，耶稣吩咐门徒渡到那边去，门徒们就照耶稣的话起行，但在过程中他们遇到了很大的风浪。就像我们跟随神的旨意一样，明明是神让我们去到那边，但过程并不顺利。在过往的经历中，你是选择掉头回到出发点呢，还是继续靠着神前行呢？圣经中记载，耶稣就在船上与门徒同在，当他们呼求耶稣时，他就起身斥责风浪，一切都平息了。所以当我们再遇到相似经历时，同样要看到耶稣的同在，并且他已经将斥责风浪的权柄赐给我们了。希望今天的见证能在这方面给家人们带去鼓励，在跟随神的带领时，不被环境和遭遇左右心态，必能享受得胜。从驾照考试的艰难到神的恩手扶持，某年假期我报考了驾照，起初一切顺利，科目一和科目二的练习都觉得简单，但真正考试时，科目二却意外挂科。考场的某个点位与练习场略有不同，导致按照教练教的方法操作时总出问题。那时我心想，下次再看一次考场就可以了，我觉得还能接受，下次肯定能过。然而第二次、第三次考试，接连三场考试，六个地方都在同一个位置，甚至第一个项目就失败了。我心态彻底崩溃，一次比一次紧张，后来只要想到考试就焦虑得喘不过气。我知道这是仇敌的攻击，也一直在祷告中寻求神的帮助。到第四次考试前，另一位教练教了我不同的方法，不再依赖点位。那一次我一次顺利通过，在直角转弯时我感觉压线了，但系统竟没有播报。那一刻我深深知道是神伸手托住了我。申命记31:8说，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由于科目二的经历留下了阴影，科目三考试时我也异常紧张，前两次连灯光都出错，我一度逃避，很久不敢再考。但是补考是有期限的，直到今年清明节，内心挣扎是否该回去考试，便祷告求问神，也与小组长交通。组长说，我既已计划并买了车票，就相信是主的带领，将一切交托给他。可我心里仍然充满惧怕与焦虑。那天晚上组长带我一同祷告寻求，第一次祷告时组长看见我考过的意象，我确实感到天空灰暗，但到第二次祷告结束，我心里突然涌出平安与信心，仿佛听见主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然后我突然就有信心了，觉得我能行，一个小小的驾照我还拿不了了，明明就很简单。然后我就直接预约了考试。然而回家与练车的过程却接连遭遇波折，没赶上车，候补上车后又因慌忙把行李箱忘在站台，只好求助12306，返程只买到无座票，一路站回家。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在想，要不算了，不回去了。但是我人都已经到车站了，我要坐两趟车。第一次下车的时候，我当时在那个站台上站了快5分钟，车要走了我才想起来行李箱没拿。种种不顺让我怀疑，这是不是神的拦阻，我该不该回来考？但圣灵提醒我，这是魔鬼的拦阻和搅扰。约翰福音10:10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因为我已经走在神的带领中，我就要成功了，仇敌便极力来阻挡。练车那天吧，又下起了暴雨，鞋子和裤子都湿透了，第二天便感冒喉咙痛。但考试当天尽管身体不适，却在过程中完全忘记了病痛，每当操作有迟疑，下一秒便自然想起正确的步骤。最终我一次通过了考试，感谢赞美主全程保守带领我。腓立比书4:6-7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之前组长为我祷告时说，主带领我全程考试，每个操作都能记住，除去焦虑，顺利通过。考试时母亲也在为我祷告，她说，祷告中眼前清晰地看到两个字，成了。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他也在我这场小小的考试中为我成全了。回首整个过程，因丢失行李、生病受挫、怀疑是不是神的拦阻，是不是因为这不是神给我安排好的时间，我是不是不应该花这个钱和时间，但真理告诉我，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那些艰难不是他给的，而是仇敌的搅扰，但神却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在波折中我也操练了信心，在软弱处显示他的扶持，让我更真切的经历彼得前书五章七节的话，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荣耀归给神。见证讲完了。在活出新生命样式的过程中，我们会在环境与真理之间来回跳跃，需要我们分清耶稣和仇敌的作为，时刻认定自己的身份。正如见证中提到雅各书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所以在环境中，天父主耶稣圣灵是不变的，是我们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我们不要看错了，就能让神的应许变现，也能跟随并实现神的旨意。
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们接下来先领个圣餐好不好？好，我们拿圣餐哈。感谢赞美主。亲爱的天父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恩赞美你。今天就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必要在其中欢喜快乐。我们的心欢喜，我们的灵快乐，我们的肉身也安然居住。主耶和华，你就是我们的神，我们投靠仰望你。因着你的恩膏，你的同在，我们的每一天都大有盼望。因着耶稣所说的鞭伤，充实我们的家人，凡信靠你的每一个弟兄姊妹都得到了完完全全的医治和健康。主啊，我们赞美你。因着耶稣为我们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已经得平安。主耶稣，谢谢你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成为富足，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在今天，在我们生命接下来的每一天，我们邀请主耶稣你继续掌管我们的灵魂体，继续掌管我们所有的一切的环境，继续掌管我们的家人，让我们走在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的、丰盛的、得胜的计划和生命当中。我们感恩赞美主，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的身体，纪念耶稣，也等候主耶稣基督的再来。领受耶稣的身体，阿们。拿起耶稣的宝血，主耶稣，你的宝血充满了大能，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未来所有的罪和过犯。这宝血是你与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教会事工凡属你的孩子立的永约，这个约定不因着我们做的好不好而改变，因为经上记着说，基督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顺服，基督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耶稣的宝血也打破恶者一切的计谋和诡计，我们宣告我们现在就在得胜当中，就在平安当中，就在喜乐当中。我的父，我们的父愿意把神的国赐给我们，我们现在就在神的国当中。谢谢耶稣，谢谢天父，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阿们。来领受。感谢赞美主。我们在开始之前要一起来怀着平安喜乐的心，然后呢一起去欢呼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好，我们先开麦一下，我们说哈利路亚， 赞美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赞美
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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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赞美主，
赞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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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赞美主。
好，我们宣告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祝福我们的网络，祝福我们的心思意念，祝福我们和我们的家人，祝福主已经赐给我们的得胜和产业。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的心思是如此的清醒啊，我们的头脑与耶稣基督的话语完全对齐，我们在主的里面渴慕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大大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吃神的话语的时候是如此的喜乐，是如此的平安，是被主分别为圣的。主啊，谢谢你将你极大的慈爱显明给我们，谢谢主耶稣通过玛利亚的口亲自对主你的百姓说话，也对玛利亚说话。主啊，我们如此需要你，你就在我们当中，谢谢耶稣，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哈利路亚，好开心呀。好，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讲啊新生的样式的下一集哈。那我们这个是一生都平安喜乐的启示五。那有些弟兄姊妹可能是说，哎，我今天来了，可是我好像四还没有听完呢，或者三和或者三错过了，或者说五的那个上还没有听，没有关系，因为每一个是一个在大的逻辑体系框架下的，每一个单独都能够去去阅读，都能够去聆听的一个内容哈。感谢赞美主，所以没有关系，没有听前面的可以补上啊，但是今天的内容我相信对于你来说一定还是非常受益的。我们上一节课里面有讲到罗马书6:4-5，说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了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主耶稣基督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于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耶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耶稣基督的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了，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所以这里有讲到新生的样式和主耶稣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为了让大家更加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到底是怎样荣美的、得胜的、大有盼望的，那在上周圣灵通过玛利亚详解了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生命本质的相关的一段经文的前两个内容哈。我们去看约翰福音1:12-13，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耶稣基督的名，他就赐给我们权柄，让我们能够做神的儿女。我们这等人哈，已经是神的儿女了。那我们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的。我们曾经在上节课里讲，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那我们这节课主要讲什么叫做不是从人意生的。我们这节课讲，我们不是从人意而生的。人意是指人的意愿、努力以及他人的期望、决定，或者说社会的一个标准。我们直接进入经文啊，谢谢同工帮我们读一下。
马可福音10:17-31，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耶稣周围一看，对门徒说， 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门徒稀奇他的话，耶稣又对他们说，小子，倚靠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门徒就分外稀奇，对他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就是房屋、弟兄姐妹、母亲儿女、田地，并且要受逼迫，在来世必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
阿们，感谢主。那这段经文记着有个人然后去问主耶稣怎样，他怎样做才能去得到永生。那这个人在马太福音、路加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的，这个事件也记载这个人。马太福音称他为是一个少年人，路加福音称他是有一个官，然后马可福音只是称呼是一个人。所以我们结合这些福音，后面我在提起这个人的时候，我就按照这个圣经上记载的叫少年官哈，来特指这个人。那这个少年官问了一个非常差的问题，他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为什么玛利亚说这个少年官问的问题不好？我们看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为门徒和信徒向天父献上大祭司的那个祷告，核心的内容里面有讲到什么是永生。我们去看经文，
约翰福音17:3，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阿们，
阿们。这里的希腊文的原文这个认识，它不仅仅是一个头脑的知识或者是信息的一个掌握，它通常指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和个人亲身的一个体验。它不仅是知道关于神的事，而且是真正的进入了与神相交的生活。这种认识类似于夫妻间的契合和夫妻间的这样的每天这样的同行，以及非常亲密的好朋友之间的深切的一个了解。约翰福音17:3，耶稣所说的认识与创世纪当中亚当和夏娃同房使用了完全对应的词汇。新约希腊文里面就这个认识，在其实是一本里面用的词是希伯来文的亚达。那我们去看参考经文，
创世纪4:1，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阿们。
所以已经解经，认识这个词包含了三个以下层面的一个预表哈。首先就是你看这个词在这里也用，在那里也用，你看他用的那个场景，你就能够明白他就是上帝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到底是什么。首先就是最深的契合，是两个人完全的毫无保留的联合与交融。第二个就是直接的经历，不是听别人说的，是我们亲自接触感受并且参与其中的。就像主耶稣说，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他是以撒的神，他是雅各的神，对不对？你会发现他是按照每个人的名字来认识我们的。所以我们的神也不只是说，哎，是我爸爸的神，是我妈妈的神，或者说我奶奶的神，他要跟我们亲自建立直接的关系，并且带领我们的生活完全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一起与主同心同行。第三个就是生命的影响，这种深刻的认识会带来全新的生命。就像在创世纪中，亚当和夏娃的认识产出了新的生命，在约翰福音中，我们与神的认识也产出全新的生命。那主耶稣在这里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永生， 永生不只是指生命的长度，永生不是只是指哎时间的无限的延续，说哎我信主了之后我就长生不老了。永生更是飞跃的质量，不只是永远活着。约翰福音十章十节，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生命不应该只是活着，而是与主亲密同行的丰盛的生命，有品质的活着。永生不只是时间的长短，更是指在耶稣基督里的一个全新生命的一个本质和状态。当我们通过基督与创造生命的源头与神连接时，我们就已经处于永生了。那我们刚才看到永生的那些概念里面，它又强调了两个对象哈。第一个就是独一的真神。为什么是独一的真神？就是他单单是神，不是宗教，不是人手，不是偶像。没有宗教，没有人的手，没有偶像，单单是独一的真神。第二个就是基督耶稣。唯有借着神所差来的基督耶稣才能得到永生。所以我们去看经文，
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阿们，
阿们。玛利亚把背景讲给你，是想让你进入刚才那个思考哈。那少年人，就少年官说，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不好？好，我们继续开麦。为什么这个问题问的不好呀？
我们都
以为
因为信不是因为
行，是靠人的行为，
他是要凭他自己的好行为。
因为永生不是靠做什么获得的，他不喜欢我们靠自己，要靠耶稣基
督。非常好，非常好，感谢赞美主。你们说的方向都是非常对的哈，所以我这里就可以快讲了。首先，他的主语是错误的，他说他要做什么，而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单单是神，是神的恩典和作为。如果是靠着自己的话，你会发现主耶稣的回答说你还缺少一件。其实主耶稣说在他说你还缺少一件之前，你会发现主耶稣已经说了好多好多个事情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少年官说，哎，这些事情我都能做到，而且我从小就都做到了，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说你还缺少一件。但主耶稣说你还缺少这一件，是他知道他做不到的。我们看到这个事情真实的一个属灵的机密的一个属灵的原理是什么？就是经上明确记着，请读
加拉太书五章三节，我再指着凡受割礼的人确实的说，他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阿们，
阿们。欠着行全律法的债指的是你如果只因为做了一件好事就希望得到自己因着自己的好行为称义是不可能的。你说那我像这个圣经官一样，我都做了，我做了 99% 的，我就只差了那么一件事儿没做，行不行？也不行。因为如果一个人他靠着自己的行为去称义，实际上本质像加拉太书五章三节里面讲着，他本质是欠着行全律法的债，就是你每一件事都要做好。那有人说，你可不知道我做了多少好人好事，我给孤儿院捐了多少钱，我扶持了多少难民，我真诚的待别人，对吗？我连脏话都不说，我连咖啡都不喝。然而经上记着，不是几件，而是要满足所有的全部的律法。我们暂不说摩西颁布的613条具体的律法，但是从主耶稣所说的律法的总纲，我们去看经文。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节，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阿们，
阿们。我就想问你，你爱别人像爱你自己一样吗？你爱别人的孩子像爱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吗？这好难，对不对？所以如果仍然有人说哎，我还是觉得我都已经做到了这些的标准，我从来都没有做过那些偷盗奸淫或杀人的行为，但真实情况是不是以上行为的做到 在就是遵守律法。耶稣在登山宝训把神的国的标准告诉人们，就是律法的门槛不是人们看到的外在的行为，而是神看的内在的动机。神看重的不只是人到底行为上做没做，最重要的是他的心怎么想的。所以我们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五章27-28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马太福音五章21-22节，你们听过那吩咐古人的话，不可杀人，杀人的当遭受审判，但是我告诉你们，所有向他弟兄发怒的当遭受审判，骂他弟兄废物的当遭受议会的审判，骂蠢货的当遭受烈火的地狱。阿们
阿们。你看，骂蠢货就要遭受烈火的地狱。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要去靠着自己的好行为去称义，觉得自己啊配得了主啊，我为你做了这么多怎么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去看哪个人没有生过别人的气呢？哪个人又没有羡慕过其他人的任何的东西呢？而羡慕就是嫉妒，就像偷窃一样。所以这才是神国的真正的一个标准。甚至在罗马书14章23节说，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是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有没有哪些女孩子想去减肥，然后要去吃的时候会不会说哇呵呵感谢赞美主，但是都没有关系。为什么对于我们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我们今天深知我们不是因着自己的好行为，不是因着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我们因信称义，单单的去选择相信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的完工，相信神已经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了。那么主耶稣要把律法的 要求和标准去拉到神的国正常的一个标准，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意识到，若不靠着恩典，没有人能够在神的审判面前站立得住。所以不再让，其实它是一种方式，就是说你想去通过 A 这样的方式去做吗？但是我会告诉你，你走这个 A 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是走不通的。这样的话，那人就会去想，哎，那我有没有其他的一个方法？那这是神希望我们靠着他的恩典。经上记着
罗马书3章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阿们。
知罪不是事情的终结，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可以不再依靠着自己称义，单单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经上记着
提多书3章5节，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约翰福音3章3-5节，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阿们。
他们就是一个小鸡的生命，他缝缝补补想要成为雄鹰是没有用的。哎，说我是个小鸡，我要做的特别好啊，我就变成雄鹰了。这个方法对于主来讲，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若不借着耶稣基督更新自己成为一个全新生命的一个样式，这就意味着就是没有办法称义的。这就意味着你看其他一些宗教魔鬼在世界上的那些谎言，不管是佛教还是其他的一些什么道教和其他的这些宗教，都是魔鬼再去向人们传递说，哎，你只要依靠着自己的意志力，你只要是一直做善事，哎呀，你只要是不断的去修炼，对吗？你就能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样。这些都是仇敌的谎言，这些教义几乎都是怂恿个人自己去努力去修炼去修行，甚至花钱去买什么烧香呀、什么什么什么的，对吗？ 做好事啊，什么给他搞个什么金身呀，对不对？来企图用所谓的功德来换取一个人称义成圣的身份。但是在神国这是行不通的，因为他们生命本质根本没有改变。就像我说的，一个小鸡的生命缝缝补补想成为雄鹰是没有用的。而唯有基督教，唯有耶稣基督，唯有上帝，他是塌下来来去拉我们的，他来做我们所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给我们白白的我们本不配得的恩典，是在我们在罪人的时候神已经爱了我们了，是因着照他的照神的怜悯和爱把我们救赎出来的。所以这才是真理。马太福音，我们看马太福音的一个经文，
马太福音19章25到26节，门徒听见这话就稀奇得很，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阿们。
主耶稣再次把正确的话语带了出来，说神才是我们该注目的焦点，神才是那个真正的主语，不是我当做什么，而是神已经做了什么，是神来做。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现在生活当中你认为那一件很难的大山是什么？无论是什么，你要知道是神来做，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你不要把重担放在你的身上，我要怎么做，我要怎么做。我希望你在不知道你自己怎么做的时候，你仍然知道神能通过你来做，神能通过你的家人来做，神能通过你的朋友来做。这就是我们依靠神去经历主的恩典。这里玛利亚想起来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小的一个案例。前一段时间我要去做一个事情，但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从物质世界太明白这个事情他想要做到有多难，我也能够算出来如果做这个事情到底需要多少钱。正是因着我魂的部分有太多这方面的一些知识了，导致当灵里让我去如此去做的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当时就会觉得这很难，这很不容易啊，这要多少钱，然后这有什么样的一个风险，诸如此类的。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怎么办，然后呢主就说你不要管这个事情了，你让哪两个同工去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说，我说主啊太好了，然后呢就让这两个同工去做。这两个同工就借着祷告，借着圣灵的带领，很快速的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的得到了非常完美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我想的是我要做，我是想哇我现在都开始讲道了，对不对？我遇到这个事情我就应该多么的有信心，我就应该什么就是都可以，对不对？那经常说我凡事都能做，是因着我靠那加我力量的。而当我即使认为说哎，我在这个事情上我不容易的时候，主也能够通过周围的人资源来去帮助。同样的，你今天也是如此。上帝有造眼睛，有造鼻子，有造手，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相互成为肢体。眼睛不会是说我不需要手啊，我能完成手的工作，但是主是希望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彼此连接的，让我们能知道经上就说让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让我们知道是靠那加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让我们看到是因着神能做，所以我们如今能够刚强壮胆的站立在这里。所以不管我们现在面对的这个情况你怎么样去认为的，你要先把焦点注视神，因为仇敌的诡计莫不过于此，说神能做，但是神为什么要给你做？神愿意做吗？对不对？你要知道神愿意为你做，因为神已经为你做了。那魔鬼还有个伎俩，就是说对，是 神能愿意为你做。但是你看看你，你自己，对吗？你这儿不好，那儿不好，神怎么能去使用你？神能使用我们，神能使用我们，是神的荣耀，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有多好。我在说的是什么？就是不只是我们重生得救是神来做，并且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仍然是神来做。我这里不是讲你什么都不行动，因为我们知道正确的信心会带出行动来的，我们信神是要带出行动来的。这我这里要讲你心的那个根本，你在依靠着是什么？你在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想到是自己的资源、自己的能力，对吗？想到的是自己的现在在钱包里到底有多少钱，还是你在想神能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只要继续听信福音，跟随耶稣，耶稣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去成就这一切的。参考经文，
马太福音19章26到30节，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彼得就对他说，看哪，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将来我们要得什么呢？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你们也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阿们。
我特别喜欢彼得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哈。当彼得听见耶稣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彼得的反应可不是说啊，我就是神，所以在我凡事都能。因为如果他把这些荣耀归给自己的话，他就会只是跟着自己走了，他会想着我的计划是什么。但是圣经上写的其实是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要跟着神，是主在做，重点还是神在做，神在加力量，神在赐祝福，神在实行保护，我们只要相信并跟从。彼得意识到主耶稣是100%的人，但是同时也是100%的神，耶稣凡事都能。所以当他听到是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他可不是就是说把压力放到自己身上了，哇，我已经被神赋予能力了，这所有的都得我靠我去做，他不是这样的。他听到了这句话，彼得表达的是说，既然在主耶稣能，我就只管跟着能的那一份就好了，对不对？你看到多棒，对吗？你能我就跟着你。所以彼得的这个回答就比少年观那个错误的问题说我要自己做，但是感觉总是缺少一件要好。彼得的正确回答是耶稣做，我只管跟从主，我就不缺少那一件了，因为基督耶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完全，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少年观不只是主语错误，动词也是错误。动词错误是说什么？不是做，而是跟从。哎，我多希望几年前就有人给我讲这个内容哈，不知道你现在能不能明白不是做而是跟从这个意思哈。当一个人，当一个信徒，他去行，开始去知道自己有权柄，开始去行的时候，很容易去陷入到说我要怎么样去做，我要怎么样去做。但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不是要去做，而是要去跟从。跟从不是不做，而是你要去跟从。感谢主。那我解释一下什么叫做跟从。所谓跟从的本质是你听信了福音，对不对？然后呢，照着你所信的去行。如果你不听，没有神的话，你就不知道往哪里去跟，对不对？但是如果你不信，你就不会跟。为什么？比如这个人说你跟我往左走，对吗？你听见了，你才能够跟着往左走。但是如果说他说你跟我往左走，你不信他，我不相信啊，我更相信这个报告，那你就不会跟，你就不会有正确的行为，对不对？但是如果你说哦，这个人说你跟我往左走，他说我选择相信你了，然后呢你就站在这儿，你说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但我就站在这儿，我就是不走，那你也没有跟，对不对？ 你会发现听信行都是跟从，是你正确的听，你选择相信了，你就照着所信的去行，这就是跟从。我写的时候我觉得中国语言真的是博大精深，感谢赞美主。我想告诉你，跟从主并不是那么难。我们结合实际生活当中的一个案例，比如玛利亚分享过婚姻家庭得修复得祝福，从来不是我自己想要多么努力去谄媚家族里面的谁。我不如告诉你，我的确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要有充满爱的，我要去给主做见证呀，我要去证明我是神的儿子呀，对不对？然后我要去让我周围的人都能够看到，哎，在我身上有神的荣耀呀，然后我要去努力的去讨好对方啊，我要让家族的人感受到爱呀。我告诉你，我这么做了之后，事实的结果并不好。甚至当我遇到家族的人的时候，哎，我就开始就是我做的好不好，我听的好不好，我说完这些话对方是什么样的反应，你知道吗？当夹杂着人的努力，那这个人他就希望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但是他没有马上看到好的一个结果，他就会沮丧，他会陷入不信，所以就会信和不信在心思意念当中去争斗和拉扯，反而不容易去带出那个神的荣耀来。所以就在我极其难过痛苦的时候，主就跟我说，你就是大概意思就是你不需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你不需要去谄媚别人，只要你不主动掀桌子啊，不就是你不比方说我不干了，对吗？说我辞职了，我不干了，或者说那个我不跟你过了啊，你我感觉你对我不好，我不跟你过了。就是主要主说，只要你不主动掀桌子，剩下一切主都搞得定。事实上也是如此，不是我努力强迫自己对谁好，不是我使阴谋诡诈或策略，而是我倚靠主放轻松的生活。因为放手交给主了，所以你知道那个仇敌就没有办法去激动人去影响我们了，对吗？不管今天家族里的谁谁谁怎么样去对我们，我能想这是主的事儿，我再也不因着他的反应我再去跟着去反应了。你如此这样，其实释放你脱离了这个战场，你脱离了这个战场，主才能够去介入，你会发现这个事情更快的去改变了。这就是为什么主让我们放手交给他，曾经觉得很在乎的，发现后来不那么在乎了，因为我知道主在做，不是不在乎，而是能够放轻松。当你放轻松的时候，你真是每天就很容易活出笑脸来，你明白吗？你在压力当中是没有办法真的很活出笑脸啊，我要对他好，我要对他好，你试试，你看看你能不能对出来好。但你放轻松，你一天天就被主的爱爱到了啊，你再也不会看到他的反应而被激动而难受了，你反而充满爱的生命当中自然就流露出来了，所有仇敌的谎言就不攻自破了，神的爱就大大的充满你们和你们的家族。我们重生得救是如此，我们重生得救之后也是如此，不是依靠着自己的仁义，而是单单依靠听信福音并跟从主耶稣。我们参考经文
加拉太书三章一到十节，无知的加拉太人呐，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已经活化在你们眼前，谁又迷惑了你们呢？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正如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所以你们要知道，那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可见那以信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一同得福，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因为经上记着，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去行的就被咒诅。阿们。
咱们你看这经文，保罗再次强调，我们既然是靠着圣灵入门的，就要继续跟随圣灵来成全，从始至终都是神来做，我们来跟从。当我们听得对，我们就信得对，就跟得对。要知道，那些以信为本的，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当你还不明白主对你的计划的时候，我会告诉你。这个问题我相信有很多人在问主，就是主啊，你对我的计划是什么？今天主要告诉你，当你还不明白主对你的计划的时候，我会告诉你，继续每天在主里，在主的爱和话语里，主的话会带领你什么时候该出发，什么时候该停止。你属灵敏锐度越来越被提升，你这样跟着跟着跟着，那个事情就发生了。跟着跟着你就不一样了，跟着跟着你心里就有确据了，跟着跟着你就已经走在主的那个计划里面了。因为圣灵在持续运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为什么在新约当中主说他离与我们立的这个新约是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给我们一个肉心，不再是实心，是因着主耶稣做我们生命当中的主，他不再是通过人，通过律法告诉我们说你应该做什么事，不应该做什么事，而是主把一颗想做什么事的心，愿意做什么样事的心，一颗与主耶稣紧密相连的全新的生命和性情的这样的一个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主不通过人或律法去强制要求带领你，而是他亲自在我们的里面带领我们，这才是最精准的。感谢赞美主。你还记不记得玛利亚曾经分享过主如何带领我们一路得胜？我跟陈牧开玩笑，我说感觉就是逛吃逛吃，每一天看似都很平凡，即使在患难期间，我觉得我们也没有特别的做什么，就是逛吃逛吃，该读经的时候读经，该写讲道的时候写讲道，有官司的时候就应对，没有官司的时候正常生活，就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计划，没有想着哎，我要如何做一个多大的教会，并没有。但是回想这个教会事工从开始到现在，它并不是陈牧的计划，也不是玛利亚的计划，是神的计划。我本意是两年之后就出去找工作，但是主拦着我说他养我，还让我为此开心，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没有看见，他还说他养我，让我为此开心。你明白吗？即使现在你觉得你什么都没有看见，主说他在供应你，你就选择相信他。主说让你开心，你就开心。主说你来赞美我，你就赞美他，因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突然的。而就在前几天，我问主接下来的教会事工如何发展，我感到有些压力，事实上主也向我显明了一些，只是他向我显明那个计划，就像安德烈说，主向他显明那个计划，他再去看看自己，就是真的不知道我怎样从这里走到哪里。然后主说哎，回归到他的话，我们跟从主的话，自然会从这里到那里。但是紧接着哎，又想哎呀，感觉自己好像也没有像安德烈每天读经祷告那么多呀，然后真理被塑造的那么怎么怎么怎么样呀，你看又再去想自己了，对不对？就在我想自己的时候，主让我想起他是如何把我们从过去患难的时候走到现在的，他让我再次想起教会事工是如何从过去走到现在的。主并不希望我们把重担放在自己的身上，当我们要看自己好不好行不行的时候，主的安慰就特别的接地气，他让我们想起来曾经过往的一切，说你觉得哪件事情是因着你自己做得好的无比的。哎，我想了想，我们几乎没有做任何的拿心的工作，所有都是圣灵借着放在神孩子里面的这个心中的印证和感动人，人传人，是圣灵亲自带领他所爱的你们，来自全球五湖四海的弟兄姊妹，对吗？不同地方的人来去听讲道， 然后是主亲自在牧养的。然后我会想想说，难道是我们自己内容写的好吗？那哪个内容不是主给的呢？我们领受什么？难道是凭着自己不是主给的呢？所以我会发现这一路都是主在做。如果你从过去那些年到现在，你回想，你认为都是主在带领你的，那么好消息是，从你现在开始到你之后未来的生活生命当中，主会加倍施恩带领你，并且你比之前要好带了。为什么？因为你过去什么都不知道，什么真理都不知道，对不对？主跟你说一句话，你可能还跟主更薄呢，就说、哦、我不想这样做。我说当时说当时的玛利亚哈，但是现在不一样了，是不是？你已经比那个时候过去的你要好那么多了。主能够把那么对吗，在泥潭当中的你把你拉上来，在深水当中把你拉上来，在你不知道真理跟主犟嘴的时候把你拉上来，何况我们未来的道路呢？难道不会像黎明的光一样越走越明亮，明亮直至正午吗？所以当我想到这些就完全释然了，我不再为着自己行不行而忧虑了，我也不再为着我们的未来而着急了。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为着现在的处境而感到忧虑，想要快速进行环境的改变。主啊，什么时候能改变呢？主啊，我还要等多久呢？主今天就要通过今天的这样的讲道来告诉你，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不是在于我们做的有多么好，哎，我做的好了，主喜悦我了啊，主加速为我开道路了，这是行律法。你要知道，不管你做的好不好，行的好不好，主都在为你开道路了，只是有一些生命的承载，有一些祝福，有一些道路是需要你跟主更加同心同行的。传道书十一章三节说，云若满了雨，就必倾倒在地上，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一切都是水到渠成的。你听着听着你会发现不一样了，对吗？很多人弟兄姊妹，你听了，我在这个教会事工里听了太多的见证了，说来的时候他们有这个疾病，有那个疾病，然后婚姻家庭是这样是这样的，对不对？他不是天天盯着啊，我什么时候能得医治，我什么时候能得医治，对不对？他听着听着，哎，发现哎，好像所有那个疾病都脱落了，再也不用去吃药了。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儿，主把你带到现在的？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儿，那个癌症就没有了？你做了什么特别的事儿？你会发现就是你在跟着主，你就是你在正确的听着。我们跟随主，主的灵和主的话语自然就会带领我们去经历神对我们下一步的计划。我们再想想，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知道神对他全盘的计划吗？他连离开的时候连具体去哪儿他都不知道。约瑟最开始难道就知道他被卖为奴隶了之后主对他全盘的计划吗？他也不知道，他只能看到个大概的一个意象。但是他们跟着跟着就高升了，跟着跟着就发旺了，跟着跟着就成为万人的祝福了。所以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不管是你的财务、你的身体、你的婚姻家庭、你的儿女，还是你重视的任何事情，继续开开心心放轻松的跟随主，你跟着跟着一切就都改变了，神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我们不再生活在焦虑或疑惑当中了，我们生活在主的爱，生活在信心当中，因为爱和信心是从天堂而来的，是在基督耶稣得胜的大君王里面的。我们也不再依靠着自己的好行为成义啊，主喜欢我听讲道，我天天就在旁边放着一个讲道，然后我就干家务活，我去做其他的，可能这个讲道到底讲的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就在听着。我告诉你这样好不好，比不听要好。但是我想改变的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我想改变的是你的心。就是你这么做的时候是说，哎，我需要这些讲道，我需要神的话，还是说，哎，我这么做神才能祝福我？
如果你知道你是需要他的，那你是在主的恩典当中的。如果你觉得说，哎，我好几天都没做这些事儿了，哎呀，我有定罪感呀，啊，我为了不有定罪感，然后我就去听一听吧。那我要改变调整你的心，你做这些事情不是因着换取主对你的喜爱，主已经爱了你了，主已经爱了你了，主希望你做这样的事情是因着主想让你得到更好的。感谢赞美主哈。那我们再去参考经文，
希伯来书六章十三到二十节，当初神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因为没有比自己更大可以指着启示的，就指着自己启示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这样亚伯拉罕既恒久忍耐，就得了所应许的。人都是指着比自己大的启示，并且以启示为实据，了结各样的争论。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就启示为证。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阿们。
我特别的喜欢这段经文，我总结一句话，就是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我们一起开麦说，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
神必
成就关乎我的事，
神必
成就关乎我的事，
神必成就关乎我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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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
Next time。
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这段经文就在写，不管是他的话语还是他指着自己启示，他都是在告诉我们神必成就关乎我们的事，而且耶稣基督已经在我们前方行了，那个事情的结果已经确定了，已经被锚定了，所以不因着你而改变，不因着你而被摇晃，不因着你而去沮丧。那么我要讲的第三个小点就是神国的真理，不是行为决定身份，而是身份决定行为。参考经文，
约翰一书三章九节，凡是由神所生的不继续犯罪，因为神的种子住在他里面，他也不能继续犯罪，因为他是由神所生的。阿们。
阿们。不是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有何等的身份，不是说我努力做得好我就成为义人了，我做得不好啊我就是罪人了，然后我罪人，然后我再通过我自己的一个认罪的一个行为，我就又变成一个义人了，然后过两天做得不好，然后又变成罪人了，然后变成罪人了，我再通过自己认罪的身份我又变成义人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是何等身份，而是我们真实的身份自然会决定我们的行为。也就是说，当你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是神的公义，不管你做的今天做的好还是不好，你越看到你在耶稣基督里就是神的公义，是因为经上记着耶稣基督成为了我们的顺服，主耶稣天父爸爸看我们是公义的还是不公义的，我们做的好不好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耶稣，因为耶稣他的顺服成为了我们的顺服，你明白吗？所以不管你今天你觉得你做的好不好，你整个的状态好不好，你的感觉好不好，你不是从情欲而生的了，对不对？你是从神而生的，感觉不能定义你，真理才能定义你。真理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是你的顺服。你因相信这点，相信神，所以你已经是一个义人了。当你越看到自己那个主已经赐给你永不改变的爱、永约、信实、公义，你就能够越活出来这样样式来。愿这个真理牢牢地扎根在你我的心里， 释放我们脱离自我定罪和自以为意。很多人觉得自我定罪，哎呀，我天天跟主那个认罪，然后主就开心。我告诉你，主一点都不开心。你如果真是偶尔犯了一次罪，然后呢，你是发自内心的坦然无惧的，是因着你知道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你的大祭司，已经成为了你的救赎，所以你随时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父的施恩宝座前。你说主啊，这个事儿我真的做错了，我下次一定改，对吗？你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主是悦纳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态是说，我只要认罪啊，我就能够得以成义了，那对于上帝来说，你相信的这个不是真理，他就没有办法开心。因为人若非有信，就不能够讨神的喜悦。你要对神有信心，不是对你自己有信心，不是对你的行为有信心，是对神有信心。你对神有信心，神就特别特别的喜悦，特别特别的开心。所以也不是在于你是不是认罪这个行为，而是在于你的心，在于你的心。那些陷入到自我定罪的，不是真的谦卑。那些天天跪着向主认罪的孩子，主更加盼望你怀着被爱的确据，怀着已经罪得赦免的真理，因着基督而带来坦然无惧的心，来到天父的施恩宝座前，随时蒙连续蒙恩惠，神要做你随时的帮助，这才是神真正想要的。神要的不是奴隶，神要的是儿子。当恩恩犯错，他跟我说，他说妈妈，我做这个事做错了。我说好的，我说原谅你了，下次不要这样去做了，这就可以了，这就很简单。但是当时恩恩就说，说妈妈你不要原谅我，那我是不开心的，我为什么不原谅你？你为什么不能接受我的赦免呢？你接受我的赦免才会让我开心，你连我的赦免都不接受，你一直在那认罪，那你不是在打我脸吗？开玩笑，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要学会去接受耶稣基督所赐给你的恩惠，这才是他所开心的。感谢赞美主，经上记着，
罗马书八章十五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阿们。
你的天父想要抱抱你，想要听你说说心里话。今天哪些事情让你开心了？哪些事情让你不开心了？哪些事情你希望听到天父的建议？哪些事情你愿意交托给主，并且愿意耐心的去等候？我的孩子回到家时，我常问他，我说今天在学校里发生什么事了呀？你今天过得开不开心呀？有没有遇到不会处理的事情呀？需不需要妈妈的帮助啊？他如果跟我说一些，我就会很开心。甚至他如果说，哎，他不会处理哪些问题的时候，哎，我就特别想要去帮助他。我多么希望了解他的每一天，了解他的心情，我多么希望借着哪些事情的机会去改变调整他曾经信的错误的心思的意念，我多么希望帮助他解决他生命当中所有的难题。你要知道，天父比我们爱自己的孩子还要更加的爱我们。再说一遍，天父比我们爱自己的孩子还要更加的爱我们。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不要再相信魔鬼的谎言了，不要觉得说我犯错了，我认错主才喜悦我，我只有什么错都不犯主才喜悦我，我只有天天多么的劳苦主才喜悦我。不，主已经喜悦你了，他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已经喜悦我们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要听信正确的福音，继续跟随着主。我分享过很多次，但是我在写的时候我还会想起这个见证来，就是我亲自见证对我生命当中很有鼓励的真实事件，就是教会施工里面的有个宝贝童工，当他工作状态很让我忧愁的时候，我以为按照他现在的状态很快就会被落下的时候，我甚至惦记他，我说这样下去会不会被辞退的时候， 神却让我一起参与，看到神继续在他的前方给他开道路，在沙漠当中给他开江河。在人的眼中，或许在我们的一些想法当中，可能会认为，哎，我最近的状态这么不好，我好久没有亲近主了，我为主做的不够多，经常为财务忧虑，为婚姻忧虑，真是不配得，真是不对，真是做的不好，跟主真是没有什么好的关系，对吗？但是你是感觉，并不是真的，一切看似都没有值得被主祝福或称赞的时候，我要告诉你，主现在仍然在为你开道路。因为我亲自见证了那位同工就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我真实参与并见证了主仍然在他表现的不好的时候，他没有为主做什么的时候，主仍然持续的在为他行大事，一环又一环的预备，一个人又一个人的去感动，一切主行的都是如此的好。我不知道主是不是使用你去祝福过别人，如果主使用你去祝福过别人，你就会明白，主要去祝福那个人，主要先去来感动你。你明白，他不只要感动你，他还会给你供应。我记得有一次，主让我去送一个人手机，然后我就想，我说主啊，我说我手机还没换呢，我说我这个型号还怎么样呢，对吗？然后主就先送我手机，对吗？但是你要明白的是什么？你要明白的是，你如果开始被主使用去祝福别人，你就会知道，主为了去祝福这个孩子，他在前面其实已经做了很多的事情了。我们如果是作为被祝福那个人，我们可能看到的是说，我们只是听到那个消息发生的时候，我们才能有感受，是说哇，主今天祝福我了，好像我今天做的有多好一样。我告诉你，主在几个月之前，主在几年之前，主还在你做的特别糟糕的时候，主就已经在祝福你了，主已经为你预备今天的得胜了。如果是等着我们做得好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去经历主的得胜，那是说明主都是现做的，你知道吗？但是事实上，圣经上说，他所赐给我们那个计划，平安的计划，在万古以前就已经确定了，他已经为我们成就了。所以我不知道我现在简单的表述能不能够诉说出我亲眼去见证这个事情的一个震撼。就像约伯走了一圈之后，他对神感叹，曾经我风闻有你，如今我亲眼看见你。玛利亚也是如此，我们听过恩典福音十多年，经历了大大小小的一个又一个神迹，但是当我再次亲眼看见神为这位同工在生命当中所行的事情的时候，我仍然要为此惊叹，会发现我们对神对我们那种无条件的爱，白白的本不配得那种恩典的那种刷新，还在刷新，还在不断的刷新。神要比我们想的还要爱我们，深深的爱着我们。而且神的这个爱不是在于是说我哄着你宠着你的那种爱，他你看他爱那个少年官，对不对？但是他仍然要诉说真理，他那个他心里是我很爱他，但是他可能口中表达的是那种可能还是稍微听起来有点严厉的。所以你知道吗，根本不在乎感觉，神要带领你不在乎你的感觉是什么，而是你要选择相信他已经爱了你，用这个爱去归正你的感觉。也不是因为这个同工有多特别，神就是爱，他不偏待人。曾经有一个另一个同工跟我说因为这个同工从小就是信主的，他从小就跟主那个关系就已经有关系了，那肯定是不一样的。我告诉你，神他就是爱，他不偏待人，这意味着他对那个同工所做的也会为你做，不是因着你的行为，而是因着神就是爱。你要把这份爱领受过来，把这个真理深深的印在自己的心里， 不要再觉得自己不配得，不要再觉得说别人受祝福了是因为那个人有多好，他做的有多好，他跟主的关系有多深。不，你要把这份爱白白的领过来，领受过来，不要再陷入自己自我定罪，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既然神国的真理是不是行为去决定身份，而是身份决定行为，那么我们希望有着与身份相称的好行为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持续看到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宗教是说啊，我要做，我要成为，真理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了，不是你做好了才有，是你已经成为了。在你信主的时候，你已经有一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了。既然我已经成为了，所以我自然会去按照我成为的去做。比如说我知道我已经成为了雄鹰，我自然就会飞翔了。既然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是神国的儿女，已经被赋予基督的权柄了，我自然就可以使用这权柄了，明白吗？是有先有身份才有对的行为。谎言是我即将要得到，我努力才能得到，但是真理是说现在主就在为你成就，你现在就走在主最好的计划当中，现在主已经为你得胜了。我们继续按照神的带领去行，去跟随主。我们不是即将努力被爱充满的孩子，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已经被主的爱大大的充满了。我们不是即将成为健康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是健康了。我们不是努力去节制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了节制这样圣灵的果子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孩子了。我们不是克制自己不发脾气，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不轻易发怒了。从现在开始，在耶稣基督里看见你已经是，你已经拥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也是，现在是，现在就是，主已经做成，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我们会为耶和华的作为而欢呼。不是我们的行为定义我们的身份，不是你的努力换来祝福，你已经是了，你已经是蒙福的了，你已经是被主喜悦的了。同样的，既然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仇敌说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要怎么怎么样，我们不需要自己去抓，自己去抢，自己去证明我们到底是谁。我还记得在没有信主之前，大学毕业后，那个时候对即将在这个世界上去生存充满了焦虑。我要如何努力赚钱？我要多久能买房？我怎样才能升职？我要不要牺牲爱情嫁个有钱人？那种依靠自己的日子简直太惨了，缺乏安全感的生命真的太不容易了。但是现在却不一样了，因为我知道我是谁啦。不一定是说处境好像什么问题都没有那样子，而是我知道我是谁了，我知道神多爱我们了，所以我们就知道神就是我们的底气，神就是我们的供应，神就是我们的平安，神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蒙福的确据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好，不是因着我们有多少资源和钱财，我们蒙福的确据就是神对我们永远不变的爱和永不放手的约定。我们喝的这杯是血约，是最高形式的约定，是用耶稣基督神儿子的宝血为我们立的约定，是永不改变的。我们就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蒙福了，是十字架已经完工了，一切都是成为新的了。我们参考经文，
哥林多后书3:18，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阿们。
圣经告诉我们， 改变生命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律法的约束，而是我们注视主耶稣，注视我们在他里面真实的样子，就真实的自己。那个镜子不是照自己的吗？对不对？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从镜子反照看着真正的自己，我们真正的自己就变成了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主的灵变成的。这个经文才是真正在耶稣基督里活出这生命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捷径的一个方式，就是看耶稣。我们再去看下面的经文，
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阿们。
当一个人看自己的时候，要么自我定罪，要么自我唯一。但是如果这个人不看自己，看耶稣，不管自己是否能做成，按照圣经上说的，耶稣都能做成。哇，你不再成为拦阻神迹的那一位了，而是你成为了仰望耶稣基督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人了。你不再是忧虑自己现在资源是否足够了，未来到底怎样发展，你知道是耶稣统管万有，耶稣的资源足够，我们不再成为我们的瓶颈，神才是我们的能力。你也不再担心自己是否值得被爱，因为经上说，我把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挂在镜像上，刻在心板上，我们在神在人面前都必蒙恩宠有聪明。是耶稣会使我们蒙恩宠有聪明，而且使我们蒙恩宠有聪明的前提是我们要选择相信耶和华是慈爱和信实的。我把耶和华的慈爱和信实挂在镜像上，刻在心板上，不管我感觉如何，主就是爱我的。我们不再成为神的限制，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无限。仰望注视耶稣基督的爱和全能，我们不再去看自己了。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看经文，
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阿们。
主说他对我们的爱是完全的爱，是超过我们能够去理解的爱，所以我们要享受这爱，我们要享受这超越的注视。有些人说，哎，我就想要感觉，我就想要这种感觉，主爱我的感觉。主偶尔会不会也给你，也会给你，但是随着你的属灵生命越来越成长，不一定偏得通过感受来感受主的爱，而是你选择相信主是爱你的，你反而更容易能够去感受得到。你先选择相信主是爱你的，你更容易感受得到。你先到圣经上神的话语，看到神是如何爱你的，你更容易感受得到，因为你在成熟，你在成长。这就是今天玛利亚讲的，我们不是从仁义而生的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我们不是从仁义而生的第一大方面，就是我们跟主之间的关系。玛利亚总结了五个小点哈，首先第一个，永生不只是生命的长度，永生更是飞跃的质量，是我们与主之间完全的毫无保留的爱和联合，是我们与主之间亲密的同心同行，是主耶稣赐给我们全新生命的自然的流露和彰显哈。那么第二点，我们不是从仁义而生的，我们重生得救不是依靠人的意愿、人的努力、人的修炼，也不是我们自己要掌控我们自己的人生。我们重生得救，甚至在耶稣基督里的成圣，都是因着听信福音并且跟从主耶稣。就像彼得所说的，我们跟从主，不像那个少年官说的，我当做什么能得到永生，不是的，我当做什么才能蒙福，听信福音并且跟从主耶稣哈。第三点，不是依靠自己做，也不是依靠自己来成全，都是依靠圣灵。当你不明白的时候，你继续听得正确，你跟得正确，一切就会反转了。那玛利亚这里面也讲到，就是说你听不是为主而听的，而是你跟随着圣灵的带领，圣灵要带领你要去听什么，你明白吗？ 你就会发现神的话语在你生命当中，在你生活当中像活了一样。你刚有这个心思意念，哎，你主的话语就来了。你在前面你在想，哎，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做呢？啊，主的话语就来了。你跟主之前是这样互动的哈。那么第四个，不是行为决定身份，而是身份决定行为。不是我们的行为决定我们有何等的身份，而是我们越看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真实的身份，就会决定我们的行为。当我们越敞着脸是什么？你看那个摩西在旧约里面记载他颁布律法，然后他因为脸上那个荣光，他就把那个荣光盖着，他盖着是因着他的那个荣光在律法当中的那个荣光会渐渐的消散。那这也是一个预表哈。那我们在恩典当中的约，那个帕子已经被挪去了，我们跟今天跟主不用在律法进入律法的要求和自我定罪了，而是敞着脸，主对你微笑，你对主微笑，不管你做的好不好，你都知道主是爱你的，你是敞着脸的，你是在恩典的约当中的。当你在恩典不是自我定罪当中，你与主相交，你就能够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所以改变生命最有效的手段不是律法的约束，而是在爱中完全的接纳，接纳主，接纳你自己，在爱中注视着主，认识在主中真实的自己。第五点，不是将来得到，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拥有。主耶稣基督说我是什么样子的，我看了那个镜子了，对吗？耶稣基督就是我的这个样式啊，我是什么样子的，主说我是刚强的，那我就是刚强的，不是我努力变刚强。主说我是刚强的，我就是刚强的。主说我是健康的，我就是健康的，不是我努力未来能够得到健康，是我现在就是健康的。主说我是勇敢，能够勇敢的去爱的，充充足足的有爱的，那就是如此了。感谢赞美主哈。那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我还是想再分享一下，我们不是从人意而生的第二大方面，是指我们和人之间。事实上，我们不是从人意而生的，除了字面上指代人类的意志、努力以外，还要结合当时主耶稣把这句话，就是主耶稣当时面临的一个挑战哈。那个挑战是什么？是那种过度抬高的人的权威的宗教文化。在当时的犹太教环境当中，拉比的教训、文士的解释以及法利赛人的传统占据了核心的一个地位。一个人的宗教地位往往是由人来评定的，由大祭司认可，由文士举荐，由显赫的家族背景背书。约翰在这里指出，一个人的属灵生命和神儿女的身份不是由宗教领袖认可而决定的，就是不是由人意决定的。无论人在地上赋予你多高的宗教头衔和地位，在神的国度里，那都不能够作为生命的来源。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今天不能够去传讲神的话语哈，我不能去按手啊，因为我还没有读过神学院呢，因为我还没有去得到哪个授权呢。你知道吗？如果主感动你说，你就去说。如果你认为你只能在家里讲，你就在家里讲，对吗？你在家里讲，你这个五十两就会变成500两，然后呢，你再可以去向周围，在你的这个职场当中去讲，对不对？没有关系。今天是主来去呼召我们做任何事情的，不是哪个人意来去决定的。你我的重生是神的主权，不是哪个牧师或宗教领袖说，哎，你学完了这些某套全套的课程啊，我现在赋予你作为神的儿女了，你现在就拥有医治赶鬼的权柄了，你现在才能开始医治赶鬼。圣经上从来都不是这样记载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意味着新生命的诞生不能通过履行人为的宗教仪式或复杂的律法来实现，也不是依靠自我努力的这样的一个修炼，或者他人美好的评价标准你才能够去做的。不是从人意而生，是将信仰的焦点从人的策划与操练转移到了神的恩典和主权之上。 我你听到这个也不是说你就是说哎我现在就要出去去讲道了哈，或者说我现在就要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跟随着圣灵而行，不是人告诉你如何，或者说人觉得你配不配得，而是你跟随着圣灵而行，圣灵会带领着你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那么这里面要讲到的就是刚才讲的这个我们跟人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不是从人义而生的，我们跟人之间的这样的关系里面三个小点。第一点呢，就是我们是跟随神，不是跟随人的。耶稣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多次挑战那些由人制定的权重和传统，指出这些人的规条并不能够带来真实的生命。马太福音15:9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我们成为神的后裔完全是基于应许的，而不是基于血统或人为的法律地位。玛利亚也曾经问过主耶稣，特别是当那个患难情况的时候，我就说，我说主啊，我说我感觉就是活，就是那时候都觉得活着没有意思了哈，甚至说为人活就更没有意思了。我说我想去读个神学院，我以后就为你而活。我就问他，我说读哪个神学院好？主给我的一个经文是马太福音9:17，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主向我表达的是，正是因为我没有在传统律法教会里待过，所以我更能够明白神对我们无条件的爱和恩典，也更容易和主建立亲密而美好的关系。如果我去了神学院，以往人的传统和观念就会限制我对主这个新酒在当下这个季节当中主浇灌的新酒。我不是说神学院不好，而是主知道什么是最适合我的，所以主说他要来亲自来教导我，主说让我亲自来带领你。所以感谢主，时至到今日，我感谢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样的带领和作为。同样的，主也知道什么对你与你来说是最好的，主知道要把你放在哪里，并且主也知道带领你怎样带领你是对你最好的。那么第二就是看重神大过看重人，单单依靠耶和华。关于这点，我认为是每一个基督徒成熟起来必须要走的路，就是不是为人的荣耀，而是单单为了荣耀神。耶稣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但这也引起了宗教领袖的一个愤怒，因为耶稣是在安息日治病的。耶稣在这里严厉的指出，这些领袖虽然精通经卷，却因为求人的荣耀而认不出是神的儿子。我们参考经文
5:41，我从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阿们。
仁义的运作方式是说，如果有人奉自己的名来，依靠人的才干、人的名声、人的赋予的权重，人们反而更容易去接待他，因为那是人的逻辑。但是耶稣奉神的名而来，不求人的认可，反而被他们排挤了。玛利亚记得快有十年了之前，那个恶人买通一些权力人士企图诬告我们的时候，当时团队当中就有一个男孩子，好，一个也不是个男孩子了，也30-40了，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们找了谁谁谁，我们现在怎么办呢？我们又找谁吗？我说找了呀。他两眼放光，激动地说，太好了，我们找谁了？我说我们找主耶稣了呀，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我说主已经介入了，主必帮助我们。然后对方马上神色黯淡，沮丧叹息，就感觉好像我们没有办法的一样，他不知道我们找的是世界上最棒的。他的状态表明了他看重人过于看重神。而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与别人沟通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敢说，哎，我们找了宇宙创造宇宙万有天地的神？我们的心里是不是 觉得说，哎，我找是长了，我更能觉得我是太棒了，还是说你说你找了神，你自己心里更加的有确据呢？最后事实证明，我找的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有的主，的确是比敌人找的那一位更大，并且主耶稣非常的爱我们，热心又有智慧的帮助我们，最重要是不花一分钱，免费的帮助，对吗？别人都是花几十万几百万去找人，主赐给我们是免费的帮助。所以依靠耶和华胜过依靠人，依靠耶和华胜过依靠王子，这是真的。我发自内心的以过来人的身份劝勉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弟兄姊妹，依靠耶和华强过依靠人，依靠耶和华强过依靠王子，这是真的。很多人心是诡诈的，耶和华不喜悦他们。我曾记得刚开始面临患难的时候，我和陈牧的确是感到很无助的。我们不只渴望去得到神的帮助，我们也希望得到人的帮助。所以当有一些人他们说他们是好心人的时候，说要帮助我们的时候，哎，我们就顺着他们去走了，最后发现他们只是想利用我们而已。我还记得当我们选择相信对方，去看到对方所做的让我们大失所望的时候，我们心里抱着主哭的场景，那种羞愧的场景，就是我再也不想去依靠人了。我对主说，我应该单单相信你的，不应该去乱抓，去企图通过人手来帮助我们。那样的经历和感受，就像主耶稣为我们做了隔离，让我们不用再去依靠人了，而是单单依靠神。我不是说神不使用人来帮助我们，神差派了，后来他差派了很多他所爱的孩子帮助我们。当我们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和人的爱是基于在主的里面的时候，我再说一遍，当我们自己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和人的爱是基于在主的里面的时候，而不是在于这个人的行为和这个人的好坏，主反而能够差派更多的人在你我身边，因为知道我们不会被人绊倒。所以最重要的不是形式，而是我们的心。当我们遇到情况的时候，我们的心是开始单单依靠耶和华，主要有你就够了，你就不会再乱晃了，因为有耶和华的帮助，你就能够得到安稳。主不再只是一个添加项而已，主啊，我虽然需要你，但是我也需要更多的人，好像有更多的人才能安心。不，当你开始能够先处理好跟主的关系，你才能够处理好跟人的关系。我还记得在2020年的时候，我在家里的那个花园里面，那个时候我说，主啊，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去祷告，我想有特别美好的灵修的生活，彼此相爱。我就跟主说的，那个时候我连去找陈牧，他有跟主之间的沟通的方式，他还在写读出恩典。我发现，我说主啊，我说你给我搞得太惨了，我说你给我带的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就是我想找人跟我一起去唱赞美，对吗？一起祷告读经都没有。我说主啊，我需要去得到那个。然后呢，主就说你有我就够了，有我就够了，就有主就够了。我在被强迫的当中，我没有办法，我跟国内的人还有时差，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去单单去寻求主了。我会发现，哇，当我不是依靠人，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不是依靠人，我就是有主就够了。那个主，那个恩高，那个恩惠，跟主之间那个关系，那个爱，突飞猛进，真的是突飞猛进。然后呢，然后因着我跟主的关系突飞猛进，导致主之后派了很多他的孩子放在我们的周围。所以现在有一些同工来到这里的时候，或者说即使没来，我们远在电话去沟通的时候，我都为此向主献上感恩。我说主啊，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你赐给我们这么多你的孩子，我每次抱他们的时候，我都非常的感恩，我都非常的赞美主。 所以我不知道你现在的生命在哪个阶段，因为前几天还有一个姊妹跟我说，她特别想，她说她不习惯线上，她不习惯，她喜欢线下，她说她希望能够彼此一起抱抱。我说，当你能够处理好你单独跟主之间的关系，你就能够去有来自于主更多的放在你周围的孩子。因为有的时候主其实最重要的是希望我们先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的。这就像什么，就像一个选择题，对吗？有 A 是代表主耶稣，然后有 B 是代表哪个人，有 C 有 D 有 E 有 F。 如果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能够去找 B， 你能够去找 C， 你能够去找 D， 有的时候我们就不容易好好的去找 A， 去找主。为什么？因为我跟人很快，这个人就会告诉我答案，很快这个人就会给我回应。我要去找主啊，我要唱赞美诗啊，我要去查经啊，对不对？那你跟主之间的关系永远都只是停留在这儿，你都先去找 B 了，先去找 C 了，先去找 D 了，对不对？我不是说 B C D E F 不好，但是你的顺序是有问题的，你的这个心是有问题的。主今天爱你，把 B C D E F 全都挪走了，让你就只有 A， 就只有他，这说明你只有正确答案呀，对不对？你要把这个正确答案做对了，你的心就是跟主亲密同行的，不管是不是有 B C D E F， 你就生活在这个正确答案里面，你的生命生活会带来极大的提升和转变的。当你把 A 成为你的满足，这个时候因为 A 成为你的满足了，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你的品格、你的性格一定是经历主极大的祝福的了。在那个时候，主在差派 BCDEF 很多人来到你的周围，你能够成为他们的祝福，他们也能够成为你的祝福，而不是我天天扒着 B， 天天扒着 C， 天天扒着 D， 对吗？你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跟别人去吐槽，然后让别人去安慰你，然后 BCDEF 想让你去找 A， 你又不去找 A， 然后 BCDEF 就每天就觉得很痛苦。你会成为别人的祝福，你会知道什么对于你来说是最重要是最好的。你今天跟随的绝对不是哪个人，你今天跟随的是主。我知道我这番话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爱听，但是我在告诉你，这是对于你和你的生活来讲最好的一个认知了，这是你生命成长能够更快翻转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捷径了。人的抱抱是可以带来短暂的安慰，但是你要的不是安慰，你要的是真理。当你拥有了真理，安慰也会有的。愿主在玛利亚表达的不够好的情况下，能够亲自去把那个更好更完全的那个答案释放在你的心思意念当中。主是爱你的，我也是爱你的，所以我要告诉你真正的真理。我不是说去差派一个人去抱抱你，所以单单的依靠主反而是你最容易勇敢，最容易在每一个境况当中站立的稳，也最不容易进入试探的最好的路径，你知道吗？即使我跟同工之间有的时候，当我过于去依赖同工和同工的验证的时候，也并不是神所喜悦的。曾经的确发生一些事情，主给我一个感动，就是你比如说就是一个 A 的一个感动，但是呢，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再去查验或者在什么，可能领受的也有不是特别完全精准的时候，那我想着哇，那更多的人都在说另一个答案，我就要不要跟着另一个人走。我有做过类似的决定，但是也有做过跟随着圣灵在我里面的那个验证的那个带领。我真的是发现，即使是同工，即使是你小组长，即使是玛利亚，你这些所有的答案都只能给你参考。你要开始学会跟随着主亲自去经历他的带领， 所以如果你的生命生活环境主给你放到一个状态里面，你能够依靠人并不是很多的时候，你不要去看到沮丧伤心，不要看到主没有爱你，你要看到主这是在保护你。当你的属灵生命在主的爱当中更加的成熟的时候，你也会更加的去能够去分辨的时候，对吗？那对于你来说，更多的人也对你来说是更好的，因为说明主所赐给你祝福的管道是多的，对吗？他总能够感动你周围的离你很近的人，就在你需要的时候就来去帮助你了。感谢赞美主哈。耶稣说他就是道路，若不借着他就不能到父的那里去，这是真的。玛利亚讲的第三小点哈，不要惧怕人，也不要受人的辖制，坚持跟随圣灵做正确的事情。经上记者
箴言29:25，惧怕人的陷入网罗，唯有倚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阿们。
耶稣公开传道事工的尾声，尽管耶稣行了许多神迹，很多人还是不信。但有趣的是，经上提到有一些官长，就是有地位有文化的那些人，他们很多人是相信的，只是他们不敢表现出来，因为惧怕人。我们去看经文，
约翰福音12:42-43，虽然如此，官长中也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阿们。
在当时的宗教环境当中，法利赛人或社会精英制定的评价体系就是一个网络，每个人都想挤进到这个评价体系里面去证明自己是有能力的，但是他们就会惧怕这些人。当惧怕人的时候，怕失去地位，怕被人议论，怕不被拉比认可，就必须不断的顺从人的意思，最终导致无法跟随神的灵。我们所了解的优秀的牧者，几乎每个人都被人批评或指责。安德烈·沃麦克说，如果口水能够杀人，他都不知道自己死过几回了。包括那个瓶不是也被批评和论断，对不对？还有一次，当安德烈被人指责的时候，他特别想跟对方理论，然而主提醒他说，如果你忙着和看台上的人理论，那么即使赢了辩论也会输了你的比赛。主告诉他，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不要被人拉扯。有意思的是，同样的事情，同样的话语，同样的展现方式，主也提醒过甘坚信牧师。所以你看，魔鬼的手法似乎都是一样的，即使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要被指责和论断。正如圣经上记着，
马太福音13:54-57，这人从哪里有这等智慧和异能呢？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他母亲不是叫玛利亚吗？他们就厌弃他。阿们。
嗯，继续看，在主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也大为的感叹。经上记着，
马太福音11:15-19，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阿们。
们。耶稣形容那个世代的人像街市上玩游戏的孩童，吹笛不跳舞，举哀不捶胸。这证明了他们的这些论断往往与事实无关，而是与人的标准是否被挑战有关。无论神怎么做，只要不符合人的利益和面子，人总要有理由去指责。耶稣还对门徒说，
约翰福音15:18，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我了。阿们。
主耶稣告诉我们，当世人恨我们的时候，不是因着我们做的不好，我们不需要进入到自怨自艾里面。想到约尔牧师讲过一个笑话， 一个老人，一个孩子和一头驴子的故事。我经常对孩子讲，故事最开始描述孩子骑着驴子，老人在下面走路，路过的人都对着孩子指指点点，说老人年纪这么大，这个小孩真不懂事，让老人走路，小孩子精力旺盛，应该下来走才对，对不对？然后呢，这个老人和孩子就按照别人所说的去行了，就变成了老人骑着驴子，小孩子下来走路。可是路过的人还有人指指点点，说这个老人太过分了，小孩子这么小，不让小孩子骑着驴，他自己反而骑在驴上。老人和孩子听听觉得，哎，他们说的也对，于是就变成老人和孩子一起骑着驴了。这个时候动物保护协会的人来了，是开玩笑哈，他说你们要累死驴吗？两个人一起骑着驴子，老人和小孩听着觉得也对，不能这么对待驴子，于是他们两个就把驴子扛在肩上，他们开始背着驴子走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被人的话语激动或影响，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每个人都满意，因为不同的人看法不一样，经历不一样，我们也不能够让所有的人都理解。然而我们要知道的是，不是跟着人去改变，而是跟随着圣灵去行，就是做正确的事情就好了。主耶稣不会因为别人的论断和指责就去改变或证明什么。耶稣说，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这是他对这个事情的一个答案。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主单单跟随圣灵，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不惧怕人，也不受人的言语和眼光的辖制。这也劝勉我们，我们想要获得从神而来的看重，就必须准备好放弃追求在人眼当中的一个荣耀和认可。我们不给仇敌留余地，不给敌人按钮来摇晃我们，我们的心太宝贵了，只能容纳耶稣。还有一个牧者曾经讲到，就是说他在他们教会事工当中缺钱的时候，那就有人来想说奉献或投资，却以要进入董事会或者参与教会核心角色来交换，试图影响教会的决策和运行。然而他知道这些人不是来自于主的。那对于这个教会的牧者，他一方面是马上能够依靠人解决问题，就有相应的钱财了，但是呢却受到人的辖制，另一方面要等候耶和华的作为。当这位牧者深知供应不是来自于人，而是来自于神的时候，他就能够在这个境况当中去站稳，最后经历了主超自然的供应。还记得但以理吗？他跨越了两个敌对的帝国，这很奇妙哈，巴比伦和波斯，和至少四位君主，尼布甲尼撒，还有伯沙撒、大利乌和古列，这种三朝元老的连续性，而且他们相互不认可的这样的一个朝代，在古代政治历史当中是非常罕见的。但以理不仅是多代元老，而且在极长的时间里都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然而能与他无论在任何人在任何境况当中都能够站立的稳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就是首先他跟神建立了稳固的关系，并且在无论什么情况当中，无论什么样的变动和境况当中，都能够重视神大过重视人，坚持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他是正直的，神就奖赏他且高升他。主不会给我们无法承受的，但是借着这些讲道，主要扩张我们，使我们能够承受他更多的祝福。如果不是但以理跟主有稳固的关系，如果不是他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是换成一个其他的一个基督徒，哇，主啊，你怎么让我经历这么大的变动啊，对不对啊？谁和谁又斗争了，谁和谁又斗争了。如果这个基督徒他自己都站立的不稳，他遇到这样的情况，他肯定是会被杀头的，对吗？要多少钱才有用呢？正是因着靠着主能够站立的稳，能够敢于即使要被拖进十字坑， 仍然能够坚持做正确的事情。所有的人都看到他的正直，就知道但以理会尊重新一代的这个君王，而不是说他会在从中去做任何不好的事情。但以理才是值得被信任的，对吗？所以我在讲什么，就是我在讲主不会给我们那些我们无法承受的祝福，因为有祝福也意味着有征战，有变化。主要扩张我们，让我们能够承受他更多的祝福。那我们最后开始要最后总结了哈。以上就是我们不是从仁义而生的其中的第二个方面，我们和人之间关系的三个小点哈，总结。一，我们跟随神不跟随人，不求人的荣耀，而是要荣耀神。第二，看重神大过看重人，单单依靠耶和华，因为依靠耶和华强似依靠人，依靠耶和华强过依靠王子。当我们的心在遇到任何情况当中单单依靠主，反而是最容易使我们勇敢，使我们站立的稳，而且最不容易进入试探的最好的路径。第三，不是惧怕人，也不受人言语的辖制，坚持跟随圣灵做正确的事情，因为我们是智慧之子，我们以智慧为师。我们听完了两节课，里面有讲到我们不是从血气而生的，我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我们也不是从仁义而生的，我们是从神而生的。当你现在有这些讲到神的话的正确的内容，你再去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就像你打开了一扇门一样，你可能曾经就只是说我读了这句话，就像你走过一面墙啊，我读了这面墙。但是事实上，当你能够理解这个经文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墙，它而是一个门，不是从血气而生的，就像圣灵借着玛利亚今天给你推开了一扇门，你推开了这扇门了之后，不是从血气而生的，会在你的生活当中会有很多来自于神的大能会释放进来的。你会开始遇到一些情况的时候，因着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提醒和神的话语，你开始做正确的事情，包括不是从情欲而生的，不是从情欲而生，就是库里布雷克讲的很多的内容，其实他主要讲的都是不是从情欲而生的，就说你不要去凭着你的感觉去做决定，不是凭着你的眼见去做决定。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这么单单的一句话，在你在耶稣基督里全新的生命当中，它只是你这个开始而已。你要去活出这句话，不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而是圣灵带领着你去活出这样全新的生命来，也不是从仁义而生的。不管周围的人他用什么样的话语，他对你的看法是怎么样子的，没有关系，你有神呢，神是你的满足，你不受他们的辖制和影响，你也不是在靠着自我努力去建立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知道神在你是罪人之前就已经爱了你了。我们是从神而生的，感谢赞美主哈。好，那我们先说一下哈，就是如果凡听了这些讲到的非常渴望能够也活出这样超越的有质量的永生的生命，那么和我们一起来去做这样的祷告。主耶稣，我感谢你，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主和救主，我邀请神儿子的灵，就是圣灵，现在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和我的家庭一切境况当中都作王掌权，在我的心思意念当中完全掌权，帮助我更多的来认识神和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圣灵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让我们活出毫不费力的活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全新的生命。我奉耶稣的名宣告，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我们的动作、生活、存留都在乎耶和华。如今我和我的家人都因信称义，大大蒙福，深深被爱，感恩赞美主。 我们把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宣告平安和祝福已经赐给我们了，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那玛利亚做个为大家做一个结束的一个祷告哈，闭上眼睛。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语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我们通达，我们不再为过去做的错误的决定而后悔，我们不再去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的人，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全新的生命，你就是我们的无限可能。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凡事都能。主啊，我们只要跟随着你就好了。就像我们不知道你如何从过去带领我们走到现在，但是你能行。所以即使我们不知道我们如何从现在走向你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未来，但是我们都不再焦虑，不再慌张，因为主你能行。我们不再因着别人怎么看我们和别人的想法去影响我们，就像玛利亚也不再担心讲道的长度，因为我知道你能行。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祝你继续运行，你继续保护，你继续安慰，你继续带领，我们是永永远远属你的，我们感恩赞美主。主啊，我们也接下来为着你的孩子们来做祝福祷告，圣灵会为真理做见证。主啊，你愿意祝福我们，我奉耶稣基督的圣的名，耶和华必向我们扬脸施恩给我们，带领我们进入流着奶与蜜之地，耶和华的荣光就是我们的后盾，我们倚靠耶和华就必不致摇动。我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主必祝福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所有的产业和我们前方的道路都被主分别为圣，不允许任何黑暗权势扰乱我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宣告，主耶稣基督是正直的主，必在前方为我们铺直道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因着我们仇敌的缘故，主啊，你必使我们前方的道路通达。那些曾经被仇敌偷窃的，主啊，你必加倍的补还我们。主，你将你的爱和意识向我们去显明，带领我们，恩宠我们。主啊，也愿我们在主你里面，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智慧之子以智慧为师。感恩赞美主，谢谢你耶稣，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感谢赞美主，我让能力归给我们的主。希望今天的讲道对大家有帮助。奉耶稣的名祝福大家，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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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们。
阿们。阿们。
阿
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阿们。
我们的过犯，耶和华。